我非常不情愿地来到了二婶家。没想到的是，一进门，二婶就跑过来，一下就把我搂在怀里了，好半天都没松手。二叔的家非常的小，只是一个一居室的单元，而且乱七八糟的东西特别的多。尽管我们进屋之前，二婶已经忙忙叨叨地收拾了半天，可这个小屋里仍然显得无处下脚。于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动手，终于在门厅里刨出了一块地儿，为我支了张床。就这样，我在二叔家住下来了。从那天起，我夜夜做噩梦，一天都没落下。要么梦见自己被警察抓起来了，然后被拉去枪毙，就像黑白纪录片里国民党枪毙共产党那样。要么我梦见我继父，他浑身是血的来找我，手里还拿着他的心，那上面有一个大窟窿。还有，接连几次我都梦见妈了，她依旧坐在她的那只轮椅里，只不过瘦骨嶙峋的样子非常的可怕。她还拉着我的手说，用不了多久我就要到她身边去了。虽然我十分的想念她，可我仍然知道他已经死了。吓得我一下推开他，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喊着，啊，不不。于是二叔和二婶儿都被吵醒了，他们一起跑到我的身边。二婶儿一边为我擦着汗，一边对二叔说，他说我一定是吓着了，等过些日子放了寒假，他应该带我出去散散心。夜里是这样，白天也不轻松。回到学校之后，我再没有和周涛踢过球。原本我认为，只要杀死我的继父，我的一切就会都好起来的。可是没有想到，事实正好相反，似乎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更糟了。我精神恍惚，上课的时候没法集中精神，越来越听不懂老师讲的东西，而且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甚至连赵老师美丽的脸庞也不能吸引我了。实际上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开始为一些当初没有想好的事儿发愁。比如说，那翠树怎么办？总不能老放在魏姥姥的储存室里啊。还有，警察正在全力的追查那天晚上来我们家的那个女人，万一要是找到她，那他肯定不会承认是他杀了我的继父啊。说实话，对于这些麻烦事儿，我当初并没有考虑好，所以现在我几乎是天天心神不宁。幸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能想象到我继父是我杀的，包括那两个警察。当然了，那姓詹的和那个大肚子并没有忘记我，他好几次到二叔家来找我，翻来覆去的问我一些老问题，这使我非常的紧张。我总得拼命记住我第一回是怎么说的，生怕自己一不留神露出什么马脚来。还有两次，我正上着课，结果被他们叫到公安局。在那儿，我就像 在电视里看见的一样，隔着一扇只能看见对方而对方看不见我的大玻璃窗，辨认着那靠墙站着的一排排的女人，以确定里边有没有那天晚上到我们家的那一个。那两回我都十分发愁，因为我不知道如果我真看见他，我到底应不应该告诉警察。我觉得这事很难办，如果我指出他来，他肯定会告诉警察说自己没杀人也没拿走翠树。可如果我不指出他来，万一警察调查出来就是他去的我家，那我又会因为说谎而受到警察的怀疑。所以当时我真是紧张到了极点，但幸运的是那两次我的确没有看见那个女人。就这样我在焦虑中过了一个月，每天早晨我都是奋力睁着沉重的眼皮去学校上学的，到了晚上我一边写作业一边听二叔和二婶聊着继父的事儿。二婶一直埋怨二叔，说当初我爸爸死了之后，他不该为我妈介绍继父，结果让我现在成了孤儿。二婶还说，虽然他只跟继父聊了十分钟，他就觉得他不是个好东西。如果二叔先让二婶先看他一眼，他就绝不会让他跟我妈见面。二婶甚至还认为极有可能我妈就是我继父害死的。对于这一点我更是深信不疑，因为我清楚地知道继父早就在外边和别的女人鬼混了。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早在妈死的半年前，有一天放学我跟周涛去了他家，晚上回来的时候恰好在河边看见继父正搂着一个女人在亲嘴儿。回到家里我立刻把这事儿告诉了我妈，妈一听就气得面色铁青，继父一回来她就跟他吵起来了。从前我从来没有看过妈发脾气，甚至都没有跟继父争执过，但那一次妈真的火了，而且非常的伤心。尽管继父在那儿一个劲儿的求饶，说什么这是第一次，不过是自己一时糊涂等等鬼话，并且保证以后绝不会再发生这种事儿，可我还是听见妈大声地对他说，他绝不能原谅，而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离婚。听妈这么说，我当时真是非常的高兴，我以为可以从此摆脱继父了，因为尽管跟他生活了好几年，我始终觉得他是个外人，无法接受他是我继父这个事实。而且我总认为继父特别脏，他黑不溜秋的，就像个让人恶心的大虫子趴在我们家。可是妈离婚的话虽说了，但却始终没有变成现实。我曾经总结这里边的原因，一个是妈行动不方便，没法单独出去办这件事儿；另一个是继父用花言巧语蒙骗了她。妈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死的，按照继父的说法是他偷偷地服了大量的安眠药。可我总是不相信妈会自杀，因为头一天晚上妈还说等过些日子暖和了让我推着她去一趟中山公园， 他很想去看看那儿的花儿。依照二婶的意思，我妈那时候已经糊涂了，所以继父骗她吃了那些药。对于二婶的说法，二叔并不同意。他认为，虽然我继父有些毛病，但绝不可能是杀我妈妈的凶手。二叔的主要依据是：第一，虽然当时我妈有些糊涂，但是绝没有糊涂到可以吃下一瓶安眠药的程度。第二，继父也不敢强迫我妈，因为毕竟我还在家里。再说，他觉得那会儿我继父并没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害死我妈，况且当时警察仔细地调查过，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二婶儿被说得没了词儿，于是又唠叨起二叔，说他一点能耐都没有，到现在还住在这么小的房子里，要不他早就把我接过来了。不过二婶又说，其实这并不是主要的，他当时主要是觉得如果我搬走了，那我继父就太称心了，一切都随了他的愿望，所以二婶才要我住在那儿。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终于摆脱了他。听说翠树丢了，二婶显得十分可惜，他连连做着牙花子，而随后又表示出欣慰，说总算房子还在。但他接着又说，我们家的房子死了人，所以绝不能再住，等过了一段时间案子结了，又连同他们的房子一起卖掉，然后买一套大三居，那样的话我们一下就宽敞了。一天晚上，我们三个人正在吃饭，忽然听见有人敲门。二叔开了门之后，我看见那两个警察又来了。和前几次一样，二婶又手忙脚乱地挪开了沙发上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让警察坐下，寒暄了几句。那个姓詹的叔叔拿出了一张照片，我本来以为他们不定又从哪儿找了一个不相干的人，所以并没有在意，可接过照片却吃了一惊，因为只看了一眼我就认出来了，那正是他。那天晚上跟继父来我们家的那个女人，我还没想好到底跟警察怎么说呢，他们就从我脸上的表情里得出了结论了。怎么样啊，是他吧？于是我只好无奈地点着头。有了我的认可，那个姓詹的叔叔不由得松了一口气。他告诉二叔，找到这个女人纯系偶然。昨天他们在离我们家不远的一个饭馆里吃饭，正好听见饭馆老板和一个顾客聊起我继父的案子，他们才得知那晚我继父就是从那个饭馆回的家。据饭馆的老板说，跟继父在一起的那个女人是他的老乡，目前已经返回老家去了。得到我的肯定，他们两个人马上站起来，说要立刻奔赴锦州，抓捕那个谋杀我继父的嫌疑犯。然后那个大肚子还拍着我的肩膀说，放心吧，啊，三天之内啊，我们就回来了，啊，到时候啊，我们就能把你们家的那棵宝贝翠树啊还给你了啊。 警察走了，二叔和二婶都极其的兴奋，尤其是二婶，他对翠树显出了极大的兴趣，因为到现在他还没有见过那宝贝究竟是什么样。只有我陷入了惶惶不安之中，我不知道一旦那个女人摆出事实证明她早早的就走了，所以既没有杀我继父，也没有拿走那个值钱的翠树，那我会不会成为警察的怀疑对象呢？尽管我知道自己有一道年龄的护身符，可到了这会儿，我真不知道它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了。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我十分清楚，那就是我肯定要面对一个大难关了。我忽然觉得此刻的我很像某个电影里的主人公，我正开着一辆刹车失灵的汽车，在飞快地朝着山下在疾驰着。三天很快就过去了，但不知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听见那个可怕的敲门的声音。于是我开始猜测，极有可能那个女人听到风声，怕自己受到无辜的牵连，躲起来了。这样一来，情况暂时还是对我有利的，至于以后会怎么样，那也只能是听天由命了。星期天的下午，我写完了作业，然后便和二叔一起看球。那是国安主场对重庆龙鑫。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国安0-2落后，我和二叔都扫兴的不想看下去了。可是没想到下半场刚开始5分钟，王涛一脑袋顶进一个球，场上比分1-2，于是我们俩又兴奋起来。正在这个时候，那两个警察来了。在此之前，我自以为我的想象力是很丰富的，可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詹叔叔垂头丧气地告诉二叔说，他们当晚就坐着火车去了锦州，在当地公安局的配合下，他们很快地就找到了那个女人的住处。但是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他们到达的前一天，因为煤气瓶爆炸，那个女人给炸成了重伤。本来他们还希望他能活过来，可他实在是伤得很厉害，烧伤面积达到95%以上，因而在医院里躺了5天之后就死了。最后，警察遗憾地说，如果没有新的线索，我继父的案子只能暂时挂起来了。听了这个结局，二婶有些不甘心，一个劲儿地问翠树的去向。詹叔叔回答说，尽管当时十分的不合时宜，可他们还是就此讯问了那个女人的亲属。结果那个女人的家人先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等弄清了问题之后，立刻把他们俩痛骂了一顿。所以他们认为，依照目前的情况，翠树似乎没有什么希望追回来了。对于这种结局，我真是意外的不敢相信了，同时兴奋的意识到自己终于脱离危险了。 并且脸上肯定呈现出一副轻松的神态。那姓詹的叔叔似乎看出了这一点，因而他显得十分困惑地看着我。不过尽管他绞尽脑汁想了老半天，他也没有琢磨出所以然来。大概聊了有20分钟吧，詹叔叔起身要走了。可那个大肚子是个球迷，他想看完球赛，他说还有10分钟全场就结束了。二叔闻言欣然挽留，于是他们又重新坐定。虽然我始终觉得只要他们一出现我就可能有危险，因而巴不得他们赶紧走，可到这会儿我一点发言权都没有，我只能心烦地等待着他们离去。正在这时候，门又响起来了。这时候谁会来呢？带着疑问，我跑去开门。我说过，我的想象力很丰富，可打开门之后，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明明去了澳大利亚的魏姥姥正站在门口。一进门他就搂住了我，他连连说我受惊了，然后就抱怨二叔这又脏又破的地方实在是不好找，害得他转了3天才找到我。接着他就对二叔和二婶介绍了他是谁，他还解释说此刻他原本应该在堪贝拉，但他实在跟自己的洋媳妇过不到一块儿，因此在忍受了将近4个月的煎熬之后，他不顾儿子的再三挽留，他就毅然决然地逃回来了。两个警察见我家来了客人，连忙起身告辞。那个大肚子还依依不舍地在看着电视。可是没想到魏姥姥一看见警察立刻就兴奋起来了，她热情地摁住了他们俩。魏姥姥对他们说，她说我继父是个恶棍，她说我继父的死完全是老天爷的报应。接着魏姥姥便夸起了我，他说我是个懂事的孩子，比他那在澳大利亚的亲孙子要强得多了。特别他还提到他去年过生日，我还送给他一张会唱歌的贺年卡。魏姥姥还说那是他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了。说起了礼物，魏姥姥忽然想起了什么。哎呦，你一看我，哎呦，差点忘了。哎，孩子，魏姥姥转脸对着我说，哎，这回呀，你给我的礼物啊，我可不能要了。魏姥姥又跟警察解释说，毕竟孩子年龄还小啊，是不是？哎，给我这个东西，他也不知道这东西有多值钱呢。啊，哎，你们看看啊，你们见过这么稀罕的宝贝吗？说着，魏姥姥便打开了她随身背着的那只花手的皮包，小心地拿出了那棵翠树。